北约联合军演防范俄军，德国驻兵立陶宛以扩大拉法攻势，控制加沙至埃及成个边境。比利时增加援助，援乌 F-16 战机数目激增。日本探测福岛核电站内部机器人取出废料，照片显示美国耗资3.2亿嘅加沙码头被摧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29号消息，北约宣布喺立陶宛展开军事演习，其中德国负责整体统筹。值得关注嘅系，借助呢次机会，德军亦会长期驻守立陶宛，反映出北约对盟国安全嘅态度。请睇报道。
据悉，在立陶宛帕布拉德进行的演习是北约年度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德国军方派遣超过3000名士兵以及坦克、步兵战车、攻击直升机等军事设备参与其中。另外，德国亦会派遣4800名士兵和大约200名非武装人员长期驻守立陶宛。这个是二战之后德国军队首次长期驻守国外，这次的任务是协助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此举亦反映出北约主要国家对俄国的防范意识升高。时事评论员魏虎宇对本台表示，他认为北约和美国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上，一开始的战略目标不够清晰，造成了被动局面。魏虎宇说，如果是为了尽快的击败俄罗斯的话，这个武器的援助最好是一步到位。如果因为武器的援助不足而导致战场形势出现最重大的这种转变的话，实际上后面再去做起来，武器的这种投入会非常的被动。那现在北约实际上就已经非常被动了。他现在已经面临直接就派出北约的部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俄罗斯直接去作战的这样一个问题。近期以来，包括法国、美国和俄国在内的国家大量讨论北约是不是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或教官的问题。对此，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认为，北约是不是对乌克兰派兵并非重点，只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定要够。拉脱维亚境内有多达大约 25% 至 30% 的俄裔人口。林克维奇斯指出，虽然讨论了派兵的问题，但是目前北约各国仍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他强调说，拉脱维亚将继续致力于在乌克兰境外训练乌克兰军的计划，同时不会排除任何可行性的选项。他的讲法被认为是对莫斯科传达了北约不会自我设限的信号。对于拉脱维亚提出更多军事援助而非直接介入的问题，卫虎宇认为，如果北约和俄国直接作战的话，会波及到这些临近俄罗斯的前苏联国家。卫虎宇说，北约和俄罗斯的这些军队打起来的话，拉脱维亚的本土一定会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拉脱维亚亦就要被牵扯入去。咁对拉脱维亚嚟讲，最好就系战争就局限喺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卫虎宇认为，北约尽快嘅输送俾乌克兰充足嘅物资，亦符合拉脱维亚咁样同俄罗斯临近国家嘅真实谂法。卫虎宇话，从拉脱维亚同乌克兰本身嚟讲，佢哋可能系更加需要西方嘅武器，尽快嘅、大量嘅。或者说西方在武器的这种援助战略目标更清晰一些，援助的步伐更快一些，实现乌克兰在战场上直接打败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北约的武器援助最好向着这个目标尽快的加速的进行。北约外长30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会面，讨论防卫俄国的步骤。 东道主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29号表示，透过每次对乌克兰的援助，北约都能够发出压制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信号。亦是在同时，俄国当局的回应愈发激进。29号的消息说，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宣称，当局可能加快建造部署中短程导弹，并将其和北约国家的行动联系起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僵持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到访欧洲摩尔多瓦，开启了他的欧洲之行。他的主要目的亦是巩固北约和邻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布林肯表示，在国际上的民主国家受到挑战之际，美欧作为民主国家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以色列军方29号宣布，已经对加沙和埃及的整个边境即费城走廊路线进行了实际行动控制，查获了哈马斯的至少20个跨境走私隧道。目前以军已经占领的区域全长达到14公里，之前被称为是哈马斯的氧气管道。通过跨境区域，哈马斯利用这类隧道将武器走私到加沙。此外，当地还有82个通往隧道的树井。请你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少将29号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哈马斯利用了边境地区，并且在距离埃及边境仅几十米的地方建造了基础设施，让以色列不能够袭击那里。之前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哈马斯从拉法区域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70枚火箭和迫击炮弹，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以色列向我们介绍他们对拉法的作战计划的时候，确实包括沿着走廊撤离市区，向拉法市内的哈马斯施加压力，因此最新的举动将符合以色列官员提前向美国通报的有限地面行动。礼拜三较早的时候，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指出，预计今年将再进行7个月的战斗，以摧毁哈马斯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之前曾经预计2024年全国都将是战争时期。在今年过去5个月之后，这项评估维持不变。亦是在当日，以色列土地管理局通知联大近东救济工程处，由于该机构违反租约，其组织必须在30日内搬离位于东耶路撒冷区域的设施。在这个之前，部分近东救济工程处被指参与了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实施的大屠杀和绑架人质活动。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在给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一封信里面写到，由于在过去7年里面，该组织未经同意在属于以色列的土地上开展业务，该机构欠他们超过730万美元的经费。因此，近东救济工程处需要立即停止任何非法的使用，销毁违法建造的一切，腾出土地，并在30日内撤离。YNET 新闻报告说，多年来，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违反租赁土地条款的行为视而不见，但在加沙战争制造的紧张局势，该政府宣布强行执行租赁条款，将其组织办公室驱逐。
5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访问乌克兰的比利时总理德克罗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比利时对乌克兰捐赠的 F1 战斗机总数提高到超过24架。目前为止，欧美对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援助的总数达到85架。请听报道。
德克罗当日和基辅当局签署了1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军事援助承诺。他表示， 该国的目标是最早在2024年年底提供 F-16 战斗机。另外，德克罗亦提出了附加要求，强调比利时捐赠的 F-16 战斗机只能用于乌克兰境内使用。到目前为止，挪威、丹麦和荷兰亦承诺提供美国制造的战斗机。截至23号，第一批接受美国训练的乌克兰 F-16 飞行员已经从亚利桑那州空军国民警卫队训练毕业。因此，乌克兰现在应当有3到4个人能够直接驾驶 F-16， 还有8个人仍然在当地继续受训。首批受训的人员耗时8个月完成了全部流程。后续批次的飞行员预计在今年8月以后或者在今年下旬完成培训。欧洲最高盟军司令、退役空军上将布里德洛夫说，乌克兰人需要至少一个中队的 F-16 飞行员才能够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美国的一个中队一般有大约30名飞行员，通常一个中队配备的飞机数量要少于飞行员人数。如果有10架 F-16 战斗机，那就会有15或者16名飞行员。泽连斯基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说，乌克兰空军在两年多的战争中遭受重创，需要盟友提供120至130架 F-16 来抵御俄罗斯机队。就战斗机援助的进展，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说，乌克兰将很快收到第一批 F-16 战斗机，但其急需的外国军事援助中大约有一半已经迟到。他说，俄军的目标是在北部开辟一条新战线，开始动用所有的人力和火力来对付乌克兰。我们正在抵抗，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需要更多的火力和远程导弹。同时，乌克兰的前线人员亦需要补充。据说，一些乌克兰军队士兵自2022年2月以来一直在前线战斗。乌梅罗夫说，多达120万名男子已经在网络上更新了他们的军事纪录，以帮助征召军官。他没有透露政府希望或者能够征召多少人。
日本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控股公司指出，将派遣机器人尝试调查出现事故的核电站内部，从破损反应器中取出融化的核燃料。28号，东京电力控股公司发布演示影片，显示出如何使用遥控机器人从一座受损反应堆中取回微小的融化燃料碎片。这个是自2011年核电站熔毁以来的首次。请听报道。
据悉，这项工作比原计划迟了两年多。融化燃料的清除工作原定于2021年年底开始，但一直受到延误。三菱重工造船厂制造了清理核燃料的机器人，并且藉助这次测试清除了少于3克的碎片。到目前为止，福岛核电站的3个受损反应器内还残留大约880吨高放射性融化核燃料。一些人士认为，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为福岛第一核电厂设定的30至40年清理目标过于乐观，而新的举动缓慢地推进了核电站废渣移除计划。每个反应炉的损坏程度不同，必须提前适应具体情况，并且展开调查。预计日本方面将会派遣机器人探测损毁核电站内部的情况，并且制定计划。在今年较早的时候，东京电力公司在一号反应器的主安全壳里面部署了4架微型无人机，以捕捉机器人在未到达区域的影像。这个凸显了2011年日本九级地震和海啸造成的重大伤害。
29号发布嘅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呢个月喺加沙海岸安装嘅临时码头遭到摧毁。呢个码头被用于对加沙运输物资，据悉耗资3.2亿美元建设嘅码头持续咗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因恶劣天气而被摧毁。请睇报道。
拜登政府表示，正喺度努力修复码头，呢个流程被认为至少需要一个礼拜嘅时间，但当局冇提供时间表。之前这个码头曾经被用作向加沙运送援助的管道。在经历极端天气之后，卫星图像显示只有1/3的码头完好无损，其破损的地方状况不明。在码头损坏之后，美国28号宣布被迫暂停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五角大楼证实，虽然码头已经用于向加沙运送大约569吨援助物资，但截至上个礼拜，这些援助物资还未交付给巴勒斯坦人。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四艘用于稳定码头的船只因为海浪袭击而断裂脱离，导致码头状况恶化。四艘稳定船中，两艘向北漂流到以色列阿什杜德的海滩上，另外两艘仍然停泊在码头附近的海滩上。这次挫折让批评者认为政府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有美国网友评论说，希望这个是军方出于政治考量而被迫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真正认为可行的事情。无论怎样，对加沙运送最终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物资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亦有网民评论说，在1944年6月6号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陆军工程师在诺曼底建造了浮动码头，这些码头协助几十万部队、坦克、大炮和几百万吨补给品运往法国和欧洲，整个过程保持漂浮几个月，而现在的事情明显是个失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